不清楚嘉玉和黑门山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首诗篇，诗篇133篇，诗篇133篇，133篇，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福。那弟兄姊妹，这一篇诗篇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你如果读它的篇名的话，是大卫上行之诗。原来以色列人呢，他们那个时候每年三次要去朝见神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唱这些诗。所以等到你唱133篇的时候，表示你已经来到圣殿，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了。那这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圣灵给了我们15篇上行的诗。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唱这个诗歌呢？那么你晓得每年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来过节，所以你可以想象的，特别是从加利利来的，像主耶稣他们都来过节，一定从加利利那里过来。从加利利那边过来的，他们因为不肯走撒玛利亚路，我们知道如果根据地图的话，从加利利到犹太到耶路撒冷，你直接往南走就可以，但如果这样的话，你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正统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来往，所以他们普通走的路是什么路？他们普通每年过节路大概就这条路，所以圣经里面形容的很清楚的。那么这条路什么路呢？就是他们从加利利大概慢慢往，比方说如果从拿撒勒的话，那么然后就沿着就走到那个，就走到什么？就走到那个哈密斯顿战场，就以色列平原。那以色列平原有两个要塞，一个东边的要塞，一个东边的要塞，一个西边的要塞。西边的要塞就是米基多，哈米基多的战争就是米基多，这个就是跟米基多发生关系，那是个西边的要塞。那东边的要塞叫什么？叫伯山。那个伯山呢，是刚好是在约旦河的旁边，但是是在约旦河西，不是在约旦河。所以呢，普通的犹太人多半是，你看好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吃饱？那一次就是很多人去过节嘛，他们经过旷野，那么所走的路大概就这条路。那么到了伯山的地方呢，他就横跨，就跨过约旦河，就到约旦河东，然后一路上就南下，然后最后快到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呢，他们就再跨过约旦河。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他们要到圣殿。换句话说，现在他们是从那个地方最低的地方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因为如果你画一个横切面的话，这边是地中海，这边是死海，那么你会发现在这个横切面最高的点是耶路撒冷，最低的点呢是死海，就是耶利哥。所以从那里要爬到耶路撒冷，虽然汽车20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上行的话不容易，而且那时候有强盗，所以他们都成群结队。你记不记得不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结果被强盗打得半死，就是在那里发生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为着要朝每年要去过节，他们有一段路是一定要走的，是从死海最低的到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来朝。那这一条上行的路，我们说是容易，他们走起来是很辛苦的。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走17层电梯，恐怕就很辛苦了。但是现在呢，你要从最低的地方一直到最高的地方，现在要去朝北进。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唱这15首的上行诗。那么一面唱，就一面就靠近耶路撒冷。那么等到他唱在133篇的时候，就表示他们已经来到了神的面前，来到了圣殿面前。那么现在人山人海，各地神的子 所以写诗的人就说，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后下面呢他就用两幅图画来形容它。那我们今天不注意它是什么意思，我们特别注意它的两幅的图画，因为这两幅的图画和我们所要交通有关系，和家人地有关系。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说黑门的甘露呢是降在锡安山。那么有一个问题，黑门的甘露应该降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应该降在黑门山下，怎么跑到锡安山去呢？稀奇的很。我们说过，就是因为黑门山充满了湿的空气，然后风一吹，而且那个风都是微风，然后呢就把那个湿气呢就降了，吹吹一直吹到耶路撒冷，然后露水就降下来了。弟兄姊妹，每年以色列人最多是50天下雨的时候，那50天所有的雨通通下光。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它的雨量跟伦敦的雨量是一样的，不过50天之内耶路撒冷全部下光了，伦敦是要一年才把它分配的。所以想想看，我们他们需要水，但是呢他们宁可这个水把它分散了，这个他们才能生存。你想想看，葡萄需要4个月到5个月才能成熟，而他们所经过的就是没有雨的夏天，根本什么雨都没有，因为它不下雨，一下子50天全部下光了。水量就是一年来说是这么多，和伦敦一样多，但是在伦敦你可以种东西，在这里不能种东西。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在迦南地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生长，你真的要植物要生长茂盛，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你的根要深，所以很多很多的植物根是非常深，常常探到100英尺以外的水源它就能活住。第二，感谢主，虽然没有水，没有雨水，也没有这些水，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每天晚上黑门的甘露都会降在以色列的各地，而那个所降的那个量啊，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每个晚上7英寸的雨量。因为这个缘故，葡萄可以成熟了；因为这个缘故，那些羊可以说它带我到可安息的水。弟兄姊妹，到了夏天，所有的井旁的水，所有的湖水通通不见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羊70%都是水，它怎么能活？每天经过了晚上黑夜的晚上，当他们躺在草地上的时候，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他们发现他们整个的羊是被浸在露水底下，这就是可安息的水，这样叫他们度过一个很炎热的夏天。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露水在迦南地是非常重要的。露水代表神恩典，代表十字架的工作经过了黑夜以后所带来的生命，所带来的供应，就是露水所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整个迦南地怎么维持的，他们怎么能生存的？因为黑门山，黑门山的甘露经过风吹，结果呢就来到了锡安山。所以这就是耶和华所命令的福，也就是永远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这是诗，这是希伯来的诗，这个希伯来的诗是押韵的。什么叫押韵呢？我们中文的诗押韵是文字的诗，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看啊，光啊，霜啊，香啊，这都是押韵的。但是希伯来文它不是文字上的押韵，它思想上的押韵。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诗。因为诸天对穹苍，传扬对述说，你看见吗？荣耀对手段，所以这样我们知道它是一首诗。那么这里也是一首诗呢，所以可见第二节跟第三节是完全平行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给我们整个迦南地怎么得到滋润，整个迦南地怎么得到滋润，有两条线，一个是天上的线，露水的线，还有地上的线。
那个地上的线是怎么献的？
这里告诉我们说，好比贵重的油就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地筋。所以你看见这里亚伦的头是和黑门相对，那么这里的这个贵重的油是和露水相对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清楚，整个的迦南地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亚伦躺在那里一样，那个头呢就是黑门山。但是因为黑门山的水融化了以后，这个水就经过该撒利亚美利的境内，经过那磐石流出来，结果呢就流到加利利，好，那就是胡须，流到胡须，然后呢再流到地筋，从加利利海就流到死海。弟兄姊妹，你看这样整个的加利利就完全被浇灌了。所以现在很清楚，我们被带到了整个迦南地的源头，迦南所以是迦南，迦南所以是牛奶与蜜之地，因为黑门山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父那里，那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住在父神里面。不管今天我们有多少的经历，不管我们今天享受多少基督成就的丰富，请我们记得，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父那里。主耶稣在，主耶稣在哪里？我们的主乃是在父神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黑门山，这就是升天的经历。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从地理来说，一面你看见那个水怎样透过黑门山就流到胡须，就流到加利，然后就流到死海。所以这里的景象事实上就是把整个迦南的景象为我们描写的非常非常清楚。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今天晚上我们最后要一同来看主怎样借着那个背景来向我们主们有启示，做了最中心的启示。如果你把这些背景通通放在一起的话，如果大家能记得的话，那么对我们今天晚上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说是把我们这六堂、这五堂所有讲过的通通综合在一起，让我们能被带到启示源流的起处，让我们能被带到源流的起，让我们被带到源头，让我们能看见就在这个地方能够清澈见底。这个启示是圣经最大的启示，因为人保罗都说，我的启示乃是我所领受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启示？乃是当他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下，带到该撒利亚腓力比的境内，结果呢，他把心向主打开，不止主的心打开，父的心也打开。所以保罗才说，基督是神的。不，神的奥秘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所以这个就是当门徒们被带到该撒利亚腓力比的境内，当他们被带到一个地方，好像启示人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其水。当我们这样来纪念主的时候，可想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就乐意把自己启示。我们低头有些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但这一次的确是你安排的这个聚会，但愿这几天的信息能够我们生死，也能叫我们能够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无论环境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毫无的喜欢。主啊，我们不只求平安，我们不只求你给我们平安的日子，这些平安的日子乃是为着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人能看见在黑门山下的光景，能够闻到基督的馨香，能看见基督的美丽，也能感觉到基督的丰满。主啊，但愿我们在地上不白占地土，求你饶恕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实在不像你，我们以为我们在地上多过日子是为着地上的一切，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有一个荣耀的目的，你要告诉我们，你有一个永远的旨意，老早为我们策划，乃是根据你的蓝图在我们身上工作。
所以但愿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祷告说，但愿南风兴起，北风啊吹来，吹在我们的原地，好让基督的馨香能从我们的原地拨开。听我们祷告，靠着耶稣基督。